解决问题的模式，自动纠集你的注意力、行动、时间和思考过程，特别是让你在遇到容易应付的问题时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顶多是为该问题盘踞整个心思罢了。解决问题虽然有时会令人很失神，但同时给当事人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正身负重任，为众人所需要。脑力激荡，换汤不换药。当人们将解决问题与创造性混为一谈时，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找出不寻常的解决方式。此处的创造性只就解决问题的风格而言，与实质内容无关，当然也与数世纪以来艺术与科学界沿用的创造过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艺术家无法运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完成一幅画，绘画家画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要将一幅艺术品呈现给世人。绘画本身根本就不是一项问题，除非你把整个世界当成一幅带画的大画布，而你正急于将它填满。最常见的创造性解决问题方式就是脑力激荡，要你发挥自由联想，以突破早已僵化的思考模式。其重点就是鼓励你暂停原有的批判模式，激荡出更具有创意的解决方式。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重点就是解放心灵。这个观点来自心理学家对创造力的认知，但仍然脱不出解决问题的模式。此一模式的假设是，人们的思考逻辑由于受到习惯、信念与心理的影响而导致僵化。解决之道就是要突破这层层束缚，解放心灵。你不能再运用寻常一加一等于二的思考模式，最好是让自己的脑袋激发出新的联想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避免事事批判，才不致阻碍思路的流畅。这个模式也假设人本来就是赋予创造的动物，只是无法发挥而已。一旦障碍驱除，新点子将源源而来。对人类意识研究颇深入的思想大师哈曼
Willis Harman
也曾掉入同样的陷阱中。在其著作《高度创造力》
Higher Creativity
中，他曾提到，为什么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贝多芬
Ludwig Beethoven
1770-1827 爱因斯坦
Albert Einstein 1879-1955。
若每个人原本就具备一种内力，可以使他向上突破，达到更高一层的创造力，那到底是谁把钥匙藏起来，让我们无法发挥这项本能？创造是要的神话，但贝多芬并不认为自己具备向上突破、达到更高一层创造力的能力。他并非某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创造力大增。他也不是枯坐沉思，静待让他顿悟创造之道的灵光一现。他花了数年的时间研究作曲，不断的积累经验。刚开始他也是追寻古典风格，与莫扎特
Wolfgang Amadeus Mozart
1756-1791 海顿
Franz Joseph Haydn
1732-1809 等大师并无显著不同，后者还是他的作曲老师之一。贝多芬的独特艺术造诣是与日俱增的，伟大的音乐往往来自伟大的人性。贝多芬并不只是抄袭他人而已，他能够腾所有的生活经验融入其音乐中，不论是灵命、哲学、感官，甚至世俗，他都能深入体会，挥洒自如。生活就是他成功的最佳素材。与其说他的成就是一连串的突破，倒不如说是累积学习的成果。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不只是运用想象力而已，他还必须将想象化为事实。创造一旦成型后，就将成为下一个创造的垫脚石。有些人常提到打开创造力的钥匙，似乎一要在手，创造力就会源源不绝。这种说法不值一驳。有些心理学家观察到，具创造力的人行为举止异于常人。创造者具有的原创力使他们不落俗套。若能激发此一原创力，创造力将源源不断。这种说法就像在看一些会弹钢琴与不会弹钢琴的人一样。如果想知道会弹钢琴的人是怎么弹出音乐来的，我们发现会弹钢琴的人只是按下黑白键而已。根据开钥匙理论，只要鼓励不会弹钢琴者按下黑白键，音乐就会出现。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不然。有关创造力的心理测试中常要求接受测验者想象砖块有哪些用途。理论是想出来的用途越多，表示 创造力越丰富。这不过是寻求变通之道中的另一项把戏罢了。如果美国建筑家莱特
Frank Lloyd Wright
1869-1959 当初只想出砖块的一种用途盖房子，我想人家就不会认为他这么有创意了。我要创造什么？这些模式都遗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我要创造什么？创造过程产生的最后结果并非源于创造出了多种选择性，而是由于创造出了一条路径让原始构想得以实现。任何有关创造力的理论是否可行，只要问几个问题就可知道你可否运用该理论创造音乐。莫扎特是否利用脑力激荡的方式创作费加罗的婚礼
The Marriage of Figaro？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如果他使用那样的方式，保证他绝不可能在几小时内完成那样的音乐。专心掉一种于创造的过程千奇百怪，从易于掌控到难以驾驭的都有，但一定都脱不出创造者所构思的范围。在此范围内，重点在注意决定性判断，而不是暂停它。当创造者掌握自己的创造过程后，变通的机会会越来越少。而当他越能掌握此一创造过程时，从起初的构思到最后作品完成之间的道路就越笔直。